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与卡塔尔国王讨论加沙局势，同意必须解救所有人质。
沙利文表示，拜登会见习近平，将寻求恢复军事关系。
美国西南边境移民人数创下新高，俄罗斯人也寻求庇护。
长角的彗星正飞向地球，明年肉眼可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会晤新闻界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可能有一份让哈马斯释放扣押人质的协议，但他担心潜在计划遭到破坏，因此拒绝提供细节。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听闻到有这种或那种协议即将发生，但那都是噱头。不过从以色列展开地面行动那一刻起，情况已经开始改变。当被问到是否有一份潜在的协议时，内塔尼亚胡明确回应，可能有。周日当天，以色列军方除了在加沙地区与哈马斯交战，在北部边境也持续与黎巴嫩真主党偶有交火。以军指出，真主党周日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反战车导弹，造成部分平民受伤。而为了反制真主党，以军战机当天也空袭黎巴嫩境内多个真主党设施及目标。
在以巴冲突持续之际，德国总理舒尔茨12号说，他反对在加沙走廊立即停火。他在海尔布隆之声报举办的讨论活动中说，我不认为立即停火或长期暂停的呼声是正确的，这会导致情况回到相同的结果，那意味着以色列归根结底还是听任哈马斯可能复原并且取得新的导弹。舒尔茨的立场跟诸多阿拉伯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相左。埃尔多安预计下周会在柏林与舒尔茨会晤。上个月，舒尔茨曾经前往以色列，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然而，正当德国总理一行准备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搭机离开时，遭遇一波火箭弹袭击，使德方一行人仓促赶往附近的货柜处躲避。
据白宫周日表示，拜登总统当天与卡塔尔国王塔米姆谈到当前的加沙事态发展，以及正在紧急采取的行动，以确保哈马斯武装团体扣押的人质能够获释。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拜登明确地谴责哈马斯扣留包括许多幼童在内的人质，当中包括一名父母于10月7号被哈马斯杀害的3岁美国公民。声明表示，两名领导人都同意所有人质必须立即获释。不过白宫的声明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停火的讨论，只说领导人谈到保护无辜平民的必要性及持续努力让进入加沙走廊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增加。
据《华盛顿邮报》周日报道，自10月7号以来搜集到的证据显示，恐怖组织哈马斯曾经准备发动第二阶段攻击，企图在约旦河西岸和其他地区煽动暴力。根据4个西方和中东国家的10多名现任和前任情报及安全官员提出的证据显示，哈马斯策划者意图发动一场历史性攻击，希望能借此迫使以色列做出压倒性反应。几名先前未曾谈到此事的官员说，有关哈马斯引战动机的情报在最近几天变得更加清晰。新证据显示，他们当时甚至计划要展开进一步行动，其中一些好战分子带着足够维持几天的粮食、弹药和装备，并接获指示，倘若第一波攻势成功，他们将继续深入以色列，并可能对以色列较大城市和范围发动攻击。
本周，拜登总统计划在15号于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面对面会谈。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表示，拜登希望借此与北京重新建立两军关系。沙利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访谈中表示，拜登总统决心看到军方对军方关系重新建立，因为他相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强调，我们需要这些沟通管道才不会出错、误判或误传。他表示， 从高阶领导层到战术作战层次，恢复军事关系可以在每一个层面上进行，也可以在印太水上和空中方面进行。另一方面，沙利文也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美国国情节目，与习近平见面时，拜登将会寻求让两军关系朝终极目标推进，但他拒绝就此详细说明。
随着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敦促乌克兰人为俄罗斯新一波攻击做好准备，担忧俄军将加强针对能源设施的系统性打击，表示军队预期东部战区将遭受攻击。军方发言人说，俄罗斯过去一天对东部阿夫迪夫卡镇的攻击已经缓和下来，但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加强攻势。俄军11号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约七周以来的首场导弹攻击。泽连斯基在周日发表的夜间演说时警告，俄罗斯接下来还有新一波攻击，乌克兰需要把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防御和回应恐怖分子上，并提升乌克兰的防卫能力，让乌克兰士兵尽一切所能地度过这场冬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韩防长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于2019年发射了第一批星链卫星，目前拥有超过200万活跃用户，覆盖全球七大洲，超过60个国家。这项业务占到 SpaceX 公司整体业务的 40% 以上，2023年总收入将超过30亿美元。星链是 SpaceX 向全球提供高速卫星网络服务的解决方案，位于距离地球表面约342英里的近地轨道区域，由几千颗低轨卫星组成。据 CNBC 报道，欧洲咨询公司高级顾问普罗科什说，星链的增长速度非同寻常，传统的卫星服务供应商花十年的时间最多能够获得50万到100万用户，而星链获得200万用户只花了两年的时间。SpaceX 预计，星链2024年的收入将超越火箭发射业务，成为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11月12日消息，苹果在今年 WWDC 发表首款头戴式装置 Vision Pro， 预计于明年初上市。最新消息传出，苹果内部正在着手开发第二代 Vision Pro。有别于第一代 Vision Pro， 空间运算设备是采用一块2300万像素的 Micro OLED 屏幕。据传，第二代可能会采用两块 Micro OLED 屏幕，此外还会搭载一个 True Depth 深度感测镜头、四个电脑视觉相机镜头、两个 RGB 相机镜头、两个低光红外线照明器、半自动瞳距调整、指南针、环境光传感器、磁力计、加速计与陀螺仪。第二代 Vision Pro 在喇叭孔与固定绑带的设计上将采用更平坦、更简约的设计，以利于大量生产。预计第二代仍然会有专用的电池配件组，电量规格尚不清楚。第二代 Vision Pro 将会是定位较为便宜的机型，目前仍然处于早期开发阶段，推估上市时间点在2025年末或2026年初，预计在2025年进入正式产品验证阶段之前，仍然有可能变动调整。
一颗带有两个角状结构，相当于一座小城市大小的巨大彗星，正朝向地球飞来。这是它71年来再次探访地球，明年接近地球时，人们有机会用肉眼看到它。这颗被命名为 12P Ponce Brooks 的彗星，有两个由冰和气体所构成的角状结构，所以又被称为魔鬼彗星。12P Ponce Brooks 于1812年首次被发现，属于哈雷型彗星，轨道周期是71年，它上次飞越地球是在1954年。科学家预计，2024年4月8号会发生日全食，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居民都可以看到。届时 12P Ponce Brooks 将会在4月21号通过近日点。距离地球最近的时间是6月2号， 用肉眼可能看见这颗彗星。科学家说，12P Pons Brooks 的直径至少有17公里，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的大小。尽管它的尺寸比较大，而它的魔鬼彗星的绰号也很吓人，但它并不会撞上地球，对人类也不会构成威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防长召开了一场三边会议，三方同意在今年12月开始启动一项朝鲜导弹即时数据共享机制，同时强调了确保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强烈反对中共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请听报道。
美国防长奥斯汀周日与韩国防长申元直在首尔举行了一场会谈，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则通过视讯方式参加。这是美日韩三国防长首次举行此类会议。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声明，三位防长讨论了共同关切的地区问题，以及如何加强三边安全合作，以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同时强调了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强烈反对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针对国际关注的台湾问题，三国防长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五角大楼声明指出，美日韩防长对违反国际法，特别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活动表示关切。防长们还谴责最近针对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和上空作业的船只、舰艇和飞机的危险行动。这些言论显然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共在该地区的挑衅行为。另一方面，会议期间，防长们评估的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来自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三国防长决定建立一个机制，以促进实时导弹预警信息的共享，并改善各国监测朝鲜发射导弹的能力。防长们证实，数据共享机制正处于测试的最后阶段，将在今年12月底前全面运行该机制。他们也商定要加速制定多年期三边军演计划。这一计划目前正在制定中，以期更系统和更有效率地开展三边军事演习。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全美海外民运人士近日集结旧金山，在 APEC 会议举行之际，发起中国国事会议平台，讨论结束中共暴政。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参加 APEC 会议前夕，抗议活动总召赵新预估，届时将有上千人参与示威。请听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11月11号在旧金山开幕，21个经济体成员领袖将陆续抵达。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4号到17号访问旧金山。反西抗议活动总召集人赵新表示，习近平访美期间，加拿大和美国其他城市将有数百人前往旧金山，与当地的1000名左右的西藏、新疆、香港中国人士会合。他们将在拜习会、美国商界晚宴等习近平预计出现的场合表达诉求。在习近平访问旧金山前夕，海外民运、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11号举办中国国事会议记者会。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在会上强调，世界迎合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不仅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战略上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可笑。12号，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活动人士聚集在旧金山市中心，向出席即将召开的第30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非正式峰会的亚太各国领导人表达抗议。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以往一样，以讨论经济议题为主，而示威者中有人抗议中共政府侵犯人权，有人痛斥大公司唯利是图，有人抨击工作环境恶劣，也有人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哈战争。美联社报道说，亚太经合组织本周开会期间，旧金山的大街上每天都会有抗议示威。一个叫对亚太经合组织说不联盟的组织旗下有100多个基层组织，该联盟认为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样的会议上达成的贸易协议剥削工人及他们的家人。 APEC 的21个经济体成员领袖和领袖代表预计将在15号前抵达旧金山，参加16号到17号举行的领袖高峰会。对亚太经合组织说不联盟不排除15号再次发起示威表达诉求。针对抗议活动，旧金山政府表示遵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集会自由权利，唯独不允许暴力和破坏行为，并强调警方将尽其所能对违规者执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当前在美墨边境试图移民的人数持续升高之际，也有俄罗斯人为了躲避俄乌战争而远离家乡，前往墨西哥城，再到边境处寻求庇护。另一方面，受到国内独裁骚扰的委内瑞拉人也持续冒险前来边境，希望获得庇护，但他们往往需要等上半年才能获得移民官的约见。请听报道。
尽管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近日警告，在边境问题上，委内瑞拉人需要明白，那些在今年7月31号之后抵达边境的人没有资格再获得美国政府的保护。如果执法单位发现他们不具备此类保护，他们将被驱逐出境。然而，一些委内瑞拉人为了逃离当地的独裁骚扰，仍想冒险前往美国。一位名叫罗西·亚历杭德拉的年轻移民告诉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他在委内瑞拉时是一名一年级的医学生，而该国警察和政府的骚扰也使日常生活变得不可能。他说，很明显这是一个独裁统治。亚历杭德拉后来前往墨西哥，住在当地的避难所里，等待了几个月才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预约上。而另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皮特，六个多月前就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十几岁的儿子离开了莫斯科。俄乌战争使他们无法在俄罗斯生活，而且他们的家乡在进行强制性征兵，他们担心儿子会被强制征兵。皮特表示，俄罗斯的生活实在太难了，我无法描述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灾难。后来他也与家人先去了墨西哥城，在那里打一些零工，直到收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约见信。他们告诉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很多人都要等上超过半年才能等到约见的机会，这使他们有时感到绝望。拜登政府表示，现在在全世界流离失所的现象正变得前所未有。拜登实施的移民政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惩罚无证过境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二是扩大申请进入美国的合法途径。共和党人则指责拜登政府在边境执法方面过于软弱，包括前总统川普最近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上表示，一旦他当选就职后，他将立即终止拜登政府的每一项开放边境政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以巴冲突中美国仍有十人下落不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下令空袭叙利亚两个目标，打击亲伊朗民兵组织。
白宫说，以巴冲突中，美国仍有十人下落不明。
众议长提方案避免政府关门，白宫回应。
美国航空公司淡季竞相打折，29元机票在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自以巴冲突再起后，驻中东美军频繁遭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攻击。美国国防部先前已针对叙利亚及伊拉克的伊朗设施进行空袭。国防部长奥斯汀12号在声明中指出，总统拜登下令美军突袭叙利亚两处地点，这也是美方不到3周内的第三次空袭行动。奥斯汀在声明中说，这次被空袭的地点位于叙利亚的阿布卡马和马亚丁附近。 这些地点目前由伊朗的革命卫队和伊朗支持的民兵使用。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联社，这次打击的目标还包括一处亲伊朗组织的武器储存地点。由伊朗支持的各类组织自10月17号以来针对驻伊拉克与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发动近50次攻击。美国国防部表示，约有56名美军人员在这些攻势中受伤，但是大多为轻伤，现在受伤人员都已经返回岗位。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西法医院已经停止运作，患者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以色列国防军为了追击哈马斯武装分子，持续在这个地区周围发动攻势。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昨天在欧盟27个会员国的联合声明中说，欧盟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也说，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其他民用设施安置武装分子和武器，这违反了战争法。以色列的军事反击引起了几十万人在世界各地抗议，要求停火。以色列军方11号晚上提出疏散西法医院里的婴儿，并在西法入口处放置了300升燃料，但以色列表示这两项举措都遭到哈马斯的阻止，哈马斯则否认。
美国国防部周日表示，周五五名美国军人在执行例行空中加油训练任务时，乘坐的飞机坠入地中海，造成五名美国军人死亡。自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然袭击以色列以来，美国军方已向地中海东部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及其支援舰艇和数十架飞机，以遏制冲突蔓延。坠机事件发生后，附近的美国军用飞机和舰艇立即开始搜寻行动。当局表示，正在对坠机原因展开调查。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一份声明中向这五名遇难者表示哀悼，称美国军人的日常勇敢和无私是对我们国家最好的东西的持久证明。声明说，吉尔和我正在为失去他们灵魂中的宝贵亲人的家人和朋友祈祷。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11号在旧金山开幕，全美各地200多名中国民运人权人士当天聚集到旧金山市参加国事会议新闻发布会。随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行了中国时局研讨会。中国民运领袖王丹、魏京生和王军涛强调，中国内部和海外的反共反习势力越来越多，并逐渐合流。国际社会的关注是能否在中国推翻独裁专制的重要条件。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则出席表达支持。在拜习会登场前夕，以加拉格尔为首的13名共和党籍委员会成员8号联名写信给拜登，呼吁他把握最后一次修正错误政策的机会，要求习近平达成委员会的10项诉求，以展现北京和华府改善关系的诚意。
美国众议院先前通过的临时支出法案即将在这周五到期。尽管众议长约翰逊提出了新的方案，排除了削减支出和限制移民等保守派坚持的优先事项，两党意见仍然存在分歧。国会只剩几天的时间能通过新的法案。约翰逊的提案计划将退伍军人事务部、能源部、农业部、运输部、住宅和城市发展部的现有资金延长到明年的1月19日，其余部门资金则延长到2月2日。众议院将在周二投票表决这个提案，如果表决通过，美国政府将暂时避免停摆，替两党达成全年支出协议争取更多的时间。如果没有通过，那么政府将在11月18号关门。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质疑，这个提案可能只会产生更多的混乱和导致政府关门。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周日宣布将退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斯科特是参议院中唯一一名非裔共和党人，他认为比起前总统川普、德州州长德桑蒂斯，他更有能力弥合美国的政治分歧。虽然斯科特一直被视为胜算不大，但仍有很多重要的金主支持他，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一旦斯科特获得共和党提名，将有很高的机会击败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此外， 这些金主也对德桑蒂斯对大企业经常采取的对抗态度以及反对美国卷入乌克兰战争感到厌倦。斯科特是在五月份展开竞选的，在几场总统辩论会中没能有突出的表现。而同样来自南卡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则因为他旺盛的斗志而获得选民和金主的赞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在以巴冲突中美国仍有十人下落不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穆迪把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理由是利息成本上升和庞大的财政赤字开始损害美国的信誉。穆迪说，在高利率背景下，美国并没有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来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国库收入。穆迪预计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保持在极高的水准，大幅削弱债务承受能力。不过由于相信美国的信用和经济实力，穆迪把美国的长期发行人和高级无担保评级维持在 AAA。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埃迪耶摩说，虽然穆迪维持美国 AAA 评级，但我们不认同负向展望。今年8月惠誉国际评级下调了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理由是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差一点出现史无前例的违约，而且债务负担日益沉重。标普则早在2011年就把美国的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下调了一档。
高盛集团下调在香港交易的中国股票评级，原因是中企获利成长缓慢，以及市场普遍预期评级可能下调。另据彭博社报道，高盛集团持有香港办公大楼售价已经下调至9亿港元，比今年初喊价13亿港元减少了30%，大约降价4亿港元，表明香港商办景气低迷。与此同时，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惠誉13号表示，出于商业原因，计划在12月12号左右撤销对碧桂园服务的所有评级。路透社报道，目前碧桂园服务的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为 BB 加，并放入负面观察名单之列。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碧桂园计划将在明年2月或3月之前与离岸债券持有人开始正式谈判。
随着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假日旅行高峰期，预计机票的需求量可能将达到或打破历史记录。今年第四季度，美国的航空公司国内航班有创纪录的近2.6亿个座位票需要出售。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乘客，各家公司在非高峰旅行期纷纷推出低价票，$29的机票再次出现在票价单上。捷兰航空表示，第三季度的平均票价比2022年同期下降了12%以上，到$201.73。精神航空表示，票价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28%，到$48.73，但非机票收入，包括选座费和托运行李等附加费用，增加1%。边疆航空说，上一季度的平均票价略高于$3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2%。三家航空公司都预测，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亏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说，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10月7号发动袭击以来，目前仍有9名美国公民和1名绿卡持有者下落不明。华盛顿正在全力进行密集的谈判，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 CNN 美国国情节目采访时说，在当前仍然下落不明的10名美国人中，美国政府还无法掌握他们的状况，也不晓得他们是否还活着或者已经去世，但华盛顿希望能安全找到这些人。沙利文表示，美国正在进行积极秘密的谈判，以确保所有人质能被释放。他补充说， 我们正在与他们的家人保持密切联系。本周，他也将与这些美国人质的家属会面。尽管沙利文没有透露在释放人质方面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但他表示，美国和多个国家都参与了谈判。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正在夜以继日地尽一切努力争取让200多名人质获释。他表示，我们战争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摧毁哈马斯，第二个就是救回我们的人质。内塔尼亚胡重申，在所有人质获释之前，以色列不会同意在加沙整个地区停火。前一天，美国防长奥斯汀也刚刚与以色列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进行了交谈，重申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两国针对哈马斯和俄罗斯的战争。五角大楼指出，奥斯汀重申以色列的自卫权，并重申了保护平民和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要性。他强调，需要将冲突控制在加沙地区之内，以避免区域局势升级。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和美国在周一的会谈中修改了双边安全协议。这项协议主要在阻止朝鲜进一步推进核威胁和导弹威胁。请听报道。
根据韩国和美国十年前的双边安全协议公告，这项量身定制核武战略 TDS 旨在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其他军备威胁。这是十年来美韩首次修改 TDS。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直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首尔举行的安全会谈上签署了更新后的协议。韩国国防部说，这次修订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现有战略未能充分应对朝鲜导弹和核威胁的迅速发展。美国国防部没有立即提供更新后协议的详细信息。此前，韩国国防部表示，申元直和奥斯汀将讨论共同应对朝鲜的威胁，包括通过执行延伸威慑战略。该战略认为，美国将使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战略军事资产来保卫盟友。随着朝鲜推进弹道导弹和核计划，这一战略变得更加重要。据韩联社报道，申元直表示，两国一直在升级安全合作，包括成立核磋商小组和加强延伸威慑战略的执行。核讨论的目的是在与朝鲜的战争期间更好地协调盟国的核反应。奥斯汀在签字仪式上说，美国对韩国的长期承诺是铁定的。今年，我们共同在所有联盟优先事项上继续取得非凡进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寻求与志同道合国家更加紧密的合作，包括日本，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申元直表示，美国今年增加了对韩国的战略资产部署，包括一艘核潜艇40多年来首次停靠韩国，以及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首次在韩国着陆，增加了华盛顿长期威慑承诺的信誉。此外，韩国和美国防长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其他成员国代表将在周二开会，以呼吁朝鲜停止非法活动并执行联合国的安全决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